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大家收听本台的第二次中文广播。今天是2017年10月30号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整，巴黎时间12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都是19点整。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古丽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抵达日本访问，美日韩国防高官在夏威夷会面，敦促朝鲜停止挑衅行为。中国与韩国朝核六方谈判代表团长明天在北京会晤。蔡英文过境夏威夷，与美国在台协会主席会谈，触及军购预算。将随特朗普访华的企业代表团名单缺少科技和金融企业。中国复星集团收购法国 TDAM 药品分销公司。习近平要求中国共产党严控商业企业界。中纪委报告指控周永康、孙政才、令计划等人野心膨胀，搞阴谋活动。新西兰总理希望在 APEC 会议之前敲定外资买房禁令的细节。著名导演宫崎骏正在制作新片《你们该如何活下去》。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罗拉。下面请听本台记者古丽为您播报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抵达日本访问，有关的详情请听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的报道。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日本时间30日黎明到达日本，从30日至31日对日本进行访问，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首脑会谈，并首次会见天皇夫妇。这是杜特尔特出任总统以来继去年十月后再次访日，此行旨在进一步巩固与友好国家日本的关系。杜特尔特出发前于当地时间29日晚间在其家乡南部城市达沃召开记者会，指责持续核与导弹开发的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称所有的领导人都一致认为他是个危险的男人，但是他还表示无论如何也不能发动核战争，必须有人和金正恩对话，希望能与日美韩一同说服金正恩坐上对话席，表现了菲律宾希望使事态沉静化的姿态。据悉在日菲首脑会谈中，就加强对朝施压、交换意见是主要议题。杜特尔特八月也曾批评金正恩是个摆弄危险玩具的愚蠢人物等。对于日美加强构建的对朝包围网，他会在何种程度上统一步调受到关注。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美日韩三国防务高官10月29日在夏威夷会面，敦促朝鲜停止不负责任的挑衅行为。据路透社报道，此次会议于周日在夏威夷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总部举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主持了会议。美日韩三国代表在会议上就朝鲜近期的远程弹道导弹试射与核试爆活动交换了意见，他们在声明中共同呼吁朝鲜保持克制，不要加剧地区紧张局势，采取不负责任的挑衅行为。三国还要求平壤退出具有破坏性且鲁莽的武器发展道路。中国和韩国的朝核六方谈判首席代表明天31日将在北京会晤。据韩联社引述韩国外交部的消息报道，这将是中韩双方新上任的朝核六方会谈团长的首次会晤。韩方的新团长是韩国外交部半岛和平交涉本部的部长李杜勋，中方的新任团长是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 半岛事务特别代表孔玄佑。该报道说，双方将审视当前朝核威胁的状况，就稳定局势管理、通过和平外交手段解决朝核问题等方面的合作交换意见。中国朝核六方谈判代表孔玄佑日前曾到访东京，但据称他是为李克强访问日本铺路。台湾总统蔡英文过境夏威夷，与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等人会谈，触及到军购预算问题。详情请听法广驻台湾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出访南太平洋三友邦，特地绕到夏威夷过境，与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等人举行了早餐会，并向美方说明台湾的国防预算支出未来将如何配合军购逐年成长。蔡英文还说，如果有重大的军购，台湾还会编列特别预算支应。早餐会的成员包括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前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博瑞光，还有美国在台协会的退休官员及当地的学者专家。餐后，莫健与蔡英文针对区域安全情势和台美关系交换意见。莫健告诉蔡英文，美方关切中国大陆这些年国防预算维持两位数成长，希望台湾注意到台海军力失衡的问题。蔡英文则告诉美方，台湾国防预算未来会和 GDP， 也就是国内生产毛额等比成长，每一年国防预算支出最少会有 2% 的成长，如果有额外的军购案，会另外再增加 1%， 等于是 3% 的成长。假如再有重大对外军购，蔡英文表示将会以特别预算来支应相关的需求。蔡英文今天抵达这次出访的第一个国家马绍尔群岛，与马国第一位女性总统海尼签署了两项了解备忘录，一个是有关中华民国与马绍尔群岛设立总统奖助学金，奖助马国清寒优秀的学生，另一个是成立打击人口贩运的合作平台。蔡英文这趟出国访问将到马绍尔群岛、图瓦鲁和所罗门群岛等三个邦交国，原定主题为寻亲之旅，受到不少批评，最后定案为永续南岛，携手共好。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11月将随特朗普访华的企业名单中缺少大型科技与金融企业，多数都是能源及大宗商品业者。路透社独家报道表示，这个名单反映出华盛顿在促使中国开放科技金融产业方面进展缓慢。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将率29家企业高管从11月8日开始访问中国。罗斯说，希望能够与中方达成直接成果和具体协议。他承认市场准入、知识产权和关税都是比较复杂的问题，需要较长的时间磋商。该报道说，农业企业与能源公司在这次访华代表团名单中占主导，包括全球最大谷物公司之一阿切丹尼尔斯米德兰公司及化学农业企业陶氏杜邦。此外，美国通用电气、霍尔维尔和波音公司也在名单当中，但大型科技企业没有几家，只有高通公司。该公司营收的半数来自中国，并在中国面临一系列棘手的法律问题，包括与苹果公司的诉讼。中国政府还正在审查高通公司与恩智浦半导体之间的380亿美元的合并案。路透社引述消息说，美国大型科技企业不愿随特朗普访华的原因是中国存在市场准入问题及特朗普政府的不可预测性，还有美国针对知识产权对中国发起的贸易调查，极少有企业愿意抛头露面，给人以当面抱怨的印象。更让外国企业科技企业感到不快的是，中国一系列新法规要求企业把关键数据存在中国境内，并在需要时接受安全审查。企业认为这可能使商业秘密面临风险。华盛顿智库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斯科特·肯尼迪表示，北京方面采用奉承领导人拉拢特朗普家人、象征性让步、调整制裁朝鲜配合度以及威胁报复美国单边行动等做法，转移了美国对商贸问题的注意力。 中国复星集团与法国药品分销公司 Tadem 在10月27日达成收购协议，复星集团以6300万欧元收购这家法国药品分销企业。复星集团10月29日向香港交易所提交了相关文件，显示复星加快国际发展步伐。请听罗拉的报道。
属于中国复星集团的子公司复星医药10月27日与法国药品分销公司 Tadem 达成协议，该控股子公司以约6300万欧元收购法国的 Tadem。 法国医药分销公司 Tadem 成立于1986年，公司总部设在图鲁兹附近，其销售网络涵盖法语区的21个国家和地区，主要向非洲法语区国家做药品分销业务。这家法国公司是西非法语区第三大药品分销公司。复星属于中国综合性企业，其子公司复星医药涵盖医疗服务、技术以及设备，从药品生产到推广和销售。复星医药表示，中国复星收购了法国 Tadem 药品分销商，还需要得到法国政府的批准。此次收购会加强复星在国际上的发展步伐。中共19大刚刚在北京闭幕，复星此项收购属于中国企业发起的最新一宗海外收购业务。近期，中国政府加强对中国私人企业在海外收购的控制。复星属于中国的巨头企业。2015年，复星在海外收购了地中海俱乐部，还感兴趣开发滑雪的法国阿尔卑斯集团。八月底，现任复星集团的执行董事汪群斌应对外界的担忧辟谣，表示没有受到政府调查。
以上是罗拉的报道。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正在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商业企业界的全面控制，不仅继续严控国有企业，也要严控私企和外企，要在这些企业中设立中共党的分支管理体系。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常合讲话中强调，要全方位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法新社今天发自北京的报道说，习近平政权要对企业界全面加强掌控，要严格控制那些恶意于奉承的马克思主义亿万富翁，要在外国企业设立中共党支部，要将中国的国企置于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严密控制之下。有关习近平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商业企业领域严控的更多情况，请听稍后罗拉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中国官媒今天公布第18届中纪委此前向中共十九大提交的总结报告，该报告点名指控前中共高官周永康、孙政才和令计划政治野心膨胀，搞阴谋活动，并说党中央及时察觉，果断处置，坚决铲除了这些野心家、阴谋家，消除了重大政治隐患。此外，该报告随后还将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的名字与周永康、孙政才和令计划一同提及，并说对这六人的案件深刻剖析，要求全党吸取教训，坚定政治方向，辨明大是大非，严明政治纪律，维护中共党的团结统一。上述高官被指控大搞权钱交易、官商勾结、利益输送，表面上理想坚定，背地里却拜大师，做法不信马列主义而信鬼神。法新社说，这些指控公布的时间点是中共十九大后习近平的权力明显加强，以及习思想进入中共党章之后，习近平在2012年上台后开始进行打贪运动，五年来有150多万人受到整肃，但是他被怀疑利用打贪运动在中共党内清除异己。新西兰总理希望在 APEC 峰会之前敲定外资购买房屋禁令的细节，以应对该国楼市危机。据路透社惠灵顿报道，新西兰新总理阿德恩周一30日做出了上述表示，尽管新西兰的外资购房禁令与新西兰参与的创建跨太平洋关系 的精神相悖，但是刚上台的工党总理阿德森表示，他将寻求重新协商来为外资购房的禁令放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规定，在企业和投资方面，成员国对外国投资者的待遇应该与本国的公民相同。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对这个奥巴马过去推动的协定并不感兴趣。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appy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这里是巴黎，各位收听的是 iHappy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罗拉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中共十九大刚刚闭幕，习近平思想写入了中共党章。习近平在政治上高度集权，在中国从军队到社会各个方面要加强党的领导，而且中共要增加对企业和商业界的控制，而且包括外企。中国如万达、马云等这些商业巨头纷纷表达效忠。中共十九大闭幕，习近平顺利进入了第二个任期，习近平成功地把其思想写入了中共党章，显示习近平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也为习近平赋予了高度的权力。习近平在演讲中已经表示，要把党总揽的全局协调各方落到实处，而且习近平明确提出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而且还要防止国有企业的资产流失。法新社指出，习近平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正在中国的生活各个方面扩充自己的影响力，包括加强控制中国上市企业、私人企业和外企。北京科技咨询公司万博瑞咨询的负责人纳特金表示，一开始中共把注意力集中在国有企业上，这主要是因为国有企业主宰着中国经济的命脉。但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私有企业非常活跃，中共也开始加强对这些成功企业家的控制力度，而且这些被认为不符合中共立场的企业家则受到了控制。特别是最近一些中国商业界的富翁突然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就连中国万达集团的董事长王健林也面临着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的压力。就在习近平十九大开幕式讲话后，王健林向中国媒体表示非常激动，感到自豪和鼓舞。高度赞扬习近平的商界大佬还包括阿里巴巴的董事长马云、联想集团的创始人柳传志等。这些中国亿万富翁赞扬中共要实现伟大的梦想，而且腾讯还推出了手机游戏，称为为习近平鼓掌，庆祝中共十九大，通过网络赞扬习近平的讲话。法新社指出，中国加强对私人企业的领导，这些中国富翁受到压力，他们纷纷表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知道中共的领导确定了其企业的兴衰。此前中国私人企业也受到习近平反腐的冲击，如在2015年复星创始人郭广昌受到短期的失踪，他被要求与调查人员合作，万达、安邦等企业也受到公司债务和海外收购等类似调查。根据华尔街日报消息，就在中共势力渗透中国私人企业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国有上市企业的控制。如近期中共控制了腾讯 1% 的股权，而且今年在香港等地上市的中国国有企业更改企业章程，这些企业的董事会需要征求企业党委的意见。如中国广汽集团与外国企业如丰田等有合资关系，他们也需要修改章程符合党的规定。即使那些在中国投资的外国企业也受到中国政府的渗透，现在也被要求在企业内设立中共的党支部。在2016年的年底，10万家外资企业中有 70% 建立了党支部，他们被要求在做重大决定前要征求党委的意见。各位听众，今天的要闻解说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中共加强对企业的领导。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于力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本台记者刘芳为大家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10月30日星期一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新闻重点各有侧重。西班牙大批民众举行示威反对加泰罗尼亚独立的话题占据了多份日报头版版页的显要位置。受到关注的法国国内新闻焦点主要围绕各大院校录取学生标准改革草案以及职场存在的性骚扰问题展开。今天各报没有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单方面宣布独立引发各方关注。周日数十万民众走上巴塞罗那街头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强势表达了反独立场。费加罗报在报道相关消息时指出，周日在巴塞罗那举行的示威行动再次表明加泰罗尼亚社会的分裂。经济回声报报道指出，遭到解职的地方官员挑战中央政府。十字架报刊出的报道标题是加泰罗尼亚的裂痕。报道指出，西班牙政府正式接管加泰罗尼亚地区，并解除该地区高级领导人职务，导致马德里与巴塞罗那间的对话中断。加泰罗尼亚社会本身分裂严重。人道报则强调指出，面对目前的局势，走人民之路才是不出危机的唯一出路。此外，回声报驻东京记者今天发表一篇调查，揭示了朝鲜如何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培养间谍为目的绑架邻国民众的做法，颇为引人关注。该报指出，相关事件难以令人置信。朝鲜当局曾在数年间绑架了数百名邻国公民，主要目的是盗用被绑架人的身份，利用他们来培养会讲另一种语言、深谙另一种文化的间谍。至今，相关家庭仍在努力寻找丢失的亲人。报道指出，不断发生的人员失踪事件最初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直至1980年，一名记者做出了关于失踪人士遭到朝鲜秘密警察劫持的大胆设想。随后，各种信息逐渐显露，警方发现了一些无线电发射机，收听到相关对话，并发现了可疑船只。1987年11月，扮装成日本人的朝鲜特工金贤吉在大韩公司的一个班机上成功地放置了一枚炸弹，导致这架航班在安达曼海上空爆炸。金贤吉被捕后交代，他在执行金正日的指令。当时金正日已被指定为其父金日成的接班人。他之所以可以扮装成日本人，完全是因为曾在平壤接受了被绑架的日本人质的培训。回声报指出，平壤曾在数年间收集了许多人质，首先是数百名韩国人，他们多为韩国渔民，在海上作业时遭到劫持，随后便是多个国家的男女公民，劫持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培养间谍，然后派往邻国潜伏。日本一个解救人质组织的负责人至今保留着一份人质的长长的名单。从1977年开始，除了日本人遭到绑架的，还有马来西亚人、中国人、老挝人、一名泰国妇女，甚至还有三名法国妇女。一名日本女孩于1977年11月在羽毛球俱乐部返家的路途中失踪，当时她年仅13岁。绑架人质事件25年之后，朝鲜方面才承认了相关做法。迫于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朝鲜前领导人金正日试图改善与日本的关系，于2002年在平壤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进行了会晤，并将一份名单交给了日本首相，表示了道歉，同时表示绑架人质的人员已遭到惩罚。名单上的人质未能全部返回故土，已有人离世。得以返回日本的人质则披露了他们遭到暴力劫持、受到长期隔离以及洗脑的痛苦经历。至今，一些失去亲人音信的亲属仍未丧失希望，他们为获得真相而继续努力，并希望有朝一日能与亲人团聚。一些失踪人员亲属每周两次前往在12年前设立的一个短波电台，诵读对亲人的怀念和鼓励之词。除了播放个人信息外，这一电台还使用朝鲜语、日语、中文及英语播放关于朝鲜的新闻。 近来，失踪人员亲属再次充满希望。今年九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合国发表讲话时指出，朝鲜在日本劫持了一名13岁的日本女孩。此后，特朗普确认将在11月初对东京的正式访问中会见被绑架人质的亲属。解救人质组织负责人认为，这将敦促安倍政府更加重视此一事件，从而为解决问题打开一扇窗口。但令人忧虑的是，金正恩的反应却无法令人预料。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本台特约记者王山跟大家编播的美国专栏特约节目，谈谈拉斯维加斯枪击案一个月后已经听不到控枪声音，59名遇难者又白死亡。
11月1日是造成59人死亡、527人受伤、美国史上死伤人数最多的拉斯维加斯枪击案发生一个月。这起枪击案发生后举世震惊，美国上下控枪、禁枪呼声四起，但和往常任何一次严重枪击案一样，十天过后这声音便开始减弱，半个月后已听不到声音。如今才一个月，拉斯维加斯枪击案已被人遗忘，那59名遇难者又白死了。拉斯维加斯枪击案的凶手帕多克使用的是合法购得的大杀伤力枪支，其中有合法改装撞火枪托，可以加速子弹发射，使半自动武器变成自动武器的枪支。国会参议员范恩斯坦2013年就提案禁止大杀伤力攻击性武器，但他的提案未能通过。拉斯维加斯枪击案后，范恩斯坦提案要求禁止改装和持有撞火枪托的枪支，这一个最起码的提案起先得到共和党的支持，而后共和党改变了立场，原因是长期支持共和党的美国步枪协会起先表示支持范恩斯坦的提案，而后改变了立场。美国三亿多人口拥有三亿支枪，美国平均每天有300万人带枪上街，900万人平均每月至少一次带枪上街。美国每年有超过 3.3 万人死于枪支暴力，相当于每天有92人在枪口下丧生。1970年至今，美国人死于枪下的人数比建国至今200多年来历次战争和天灾死亡人数都多。遭受枪击的不只是平民，包括美国总统林肯、里根和肯尼迪。历年来，个别的州也曾通过严格的控枪法案，比如加州，但是毫无用处。加州旁边的内华达州对枪支不管制，从内华达州买一支冲锋枪到加州向人群扫射，就和在加州买一支冲锋枪一样。1934年以来，美国政府也制定全国性的法律法规，然而这些法律法规都不否定美国人有拥枪的权利，所以不能有效阻止枪案频繁发生。共和党认为大部分的控枪议案都违反宪法。拉斯维加斯枪击案发生后，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说，我认为讨论控枪法案的时机还不成熟。所有的反对控枪者都高举捍卫美国宪法的旗帜。1791年通过的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表明，美国公民持有及携带枪械武器的权利不可侵犯。制定和通过宪法第二修正案的美国先人，200多年来让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无辜死于枪下。第二修正案来源于第一批到达北美大陆的欧洲移民，在印第安人的包围和野兽的袭击中，依靠枪支得以在这片土地上落叶生根，但有人却将其解释为人民拥有武器可以制止政府施行暴政，捍卫自己的民主权利。其实，在有完整而严密权力制衡体制的民主社会，发生暴政屠杀人民的可能性几乎是零。 否决或者修正宪法第二修正案的门槛极高，不可逾越。枪支制造是利润丰厚的庞大产业，美国步枪协会每年投放大量资金游说国会，因此有效的控枪难以做到，禁枪是做梦也不要想的事情。拉斯维加斯枪击案后，有人发问，要死多少人美国才能做到有效控枪和禁枪？拉斯维加斯枪击案一个月，答案很清楚了，死多少人也做不到。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抵达日本访问，韩日美国防高官在夏威夷会面，敦促朝鲜停止挑衅行为。中国与韩国六方谈判代表团长明天在北京会晤，蔡英文过境夏威夷与美国在台协会主席会谈，触及军购。随特朗普访华的企业代表团名单中缺少企业和金融企业。中国复星集团收购法国 Tatame 药品分销公司。习近平要求中国共产党严控商业企业界。中纪委报告指控周永康、孙政财灵计划等人野心膨胀，搞阴谋活动。新西兰总理希望在 APEC 会议之前敲定外资买房禁令的细节。日本导演宫俊奇正在制作新片《你们该如何活下去》。各位听众，下面请大家收听重播节目《今日经济》，由瑞迪编播，跟大家谈谈中国新领导层重意识形态轻经济改革。
各位听众，中共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十九届一中全会的结束落幕，习近平开始他的新一届任期，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示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经济领域，过去五年间，各方观察人士普遍认为，市场期待的中国经济结构性改革并未真正启动。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表述也未真正落实。中共十九大宣告开始的习近平新时代，是否也预告出中国经济的新方向呢？从习近平在十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能否看出一些经济政策调整的迹象呢？法国智库亚洲研究中心负责人狄梦柳先生接受法广采访时谈了他的看法。习近平思想写入党章以及今天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任命，其实都将纯经济问题，尤其是那些我们这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应该紧急解决的问题搁置到了一边。但政治言说总会在经济上有所反应。我个人特别注意到习近平讲话中提到的创新，以及一些过去已经提到的关于未来中国的目标，这其中明确显示出一种现代化的意愿。但这种现代化也让我们感到茫然，因为在西方，仅以法国为例，创新是与人员年轻化、与新词汇相伴而行的，但中国不是这样。这当然并不是说中国没有改变的意愿。具体到经济领域，政府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反贪腐。从这一点来说，尽管王岐山因为年龄问题而将离任，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政府仍然重视反贪腐运动。但中国经济很明显将继续停留在一种正统理论，尤其是那些需要改革的国营企业仍然将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也就是说，在所谓的新经济政策中，我看不出与过去五年有什么不同。在狄梦柳先生看来，25日公布的新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也难以看出有推进那些被搁置的改革措施的意向。从新的政治局人员构成，尤其是七名常委中那五位新成员来看，重点更是意识形态，是维持原有的路线。汪洋和韩正这两人曾在过去被看作是有改革思想的领导人。韩正曾是上海市长，是上海政策的核心人物。说到上海，人们常常联想到中国开放的一面，联想到走向市场的中国。汪洋呢，
多年前他曾代表着被看作是与重庆模式分庭抗礼的广东模式，但结果是汪洋可能将在新一届政府中担任要职，但完全不是在经济领域，而可能是出任政协主席。就是说，新领导核心的构成最突出的特点还是意识形态，而不是经济改革。
Tout ce qui est idéologique est mis en avant, tout ce qui est purement réforme économique n'apparaît pas dans ce que on a annoncé aujourd'hui.
尽管习近平在十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强调中国将继续对外开放，但从关于要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的表述，以及对要在经济发展中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强调来看，中国并不是在向传统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迈进。狄梦柳先生就此表示，在这个问题上，西方人有时候难以理解中国领导人的意图。我认为他们确实有现代化的决心，也有决心要走进21世纪，但他们的方式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方式。我们觉得我们认同的规范是唯一可以走向现代化的路径，但我觉得中国领导人头脑中的现代化当然也是要引进更多的市场因素，要有更多的创新，但最重要的是要加强中国的竞争力。尽管那些国营企业缺少竞争力，但大部分创新都将来自这些国营企业。如果中国有创新，就是说中国发明一些新产品，发明新的西方国家没有的工业标准，那么中国的现代化方式就算赢了，说明现代化不一定要经过开放、自由贸易或者那些西方国家在这些领域的规则。我的确觉得我们在这些问题上难以彼此理解，或者说我们对现代化道路的理解不适合中国。中国将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其模式与西方人头脑中的概念非常不同。
Mais selon un modèle qui est très très différent de ce que nous avons en tête nous lorsque nous parlons modernisation ou ouverture.
狄梦柳先生认为，的确很难预料这种政府主导的中国模式是否能成功。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从社会角度，这种模式都不无风险。那么，政府主导型的中国经济模式是否会持续与西方国家推崇的市场主导的经济模式在贸易领域不断发生摩擦呢？狄梦柳表示
：“Ça c'est fort possible.”Ça, effectivement, il y a une ligne très très fine à trouver.
这是很可能的，尤其是在贸易领域。习近平年初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曾经表示支持自由贸易，在十九大开幕讲话中他又再次提及。他虽然是当今重要国家中唯一一个如此表态的领导人，但他所说的自由贸易是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其实中国很多出口企业都得到国家的补贴，所以从这一点来说，这是一种笼子对话。各位听众，今天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为您采访了法国智库亚洲研究中心负责人狄梦柳先生，探讨刚刚结束的中共十九大是否勾勒出一个新的经济政策方向。感谢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下面是本台记者阿曼婷为大家编播的国际纵横专题节目，跟大家谈谈宣布独立的加泰罗尼亚在国际舞台上备受孤立。
各位听众，加泰罗尼亚独立联盟所提出的独立决议案10月27号星期五十分轻松地在加泰罗尼亚议会获得了通过。在西班牙，这一行动立即引发了西班牙中央政府的激烈回应。在国际层面上，法国、德国、英国、欧盟以及美国都于当天纷纷表示不承认加泰罗尼亚的独立，宣布独立的加泰罗尼亚在国际舞台上备受孤立。10月27号星期五，加泰罗尼亚议会以70票赞成、10票反对、2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从西班牙独立、在该地区建立共和国形式的主权国家的议案。加泰罗尼亚议会总共有135名议员， 在投票前，一些反对加泰罗尼亚独立的议员已经离开了议会，没有参加这次表决。加泰罗尼亚正在毅然决然地走向独立。10月1号，加泰罗尼亚举行了马德里当局宣布为是非法的独立公投。不到一个月后的10月27号星期五，加泰罗尼亚议会以匿名投票的方式通过了脱离西班牙以共和国的形式独立的决议。在独立的议案获得通过后，作为回应，西班牙首相拉霍伊立即宣布解除普伊格德蒙特加泰罗尼亚主席的职位，解散加泰罗尼亚议会，并将于12月21号举行地区选举。也是周五再早些时候，西班牙参议院开了绿灯，允许西班牙政府可以取消加泰罗尼亚的自治权，直接接管这一地区。西班牙首相拉霍伊要求西班牙参议院同意他使用宪法第155条解除普伊格德蒙特加泰罗尼亚主席的职位。西班牙参议院星期五同意了这一要求，并于当天就将同意的意见公布在官方公报上，以便拉霍伊可以很快地采取措施。不过，西班牙参议院没有同意拉霍伊的其中一个要求，这就是西班牙参议院不同意马德里当局直接接管加泰罗尼亚的媒体。西班牙首相拉霍伊要求直接接管加泰罗尼亚的媒体，他的理由是这样才能够保证新闻是真实、客观和平衡的。但是西班牙参议院通过了西班牙社会党提出的一个修正案，从而否决了拉霍伊的这一要求。另外，西班牙首相拉霍伊还要求西班牙中央政府可以对加泰罗尼亚议会通过的文件进行控制。西班牙参议院也否决了这一要求，认为这一要求是违反宪法的。西班牙中央政府在对加泰罗尼亚议会通过独立决议案做出政治上的回应后，又做出了司法上的回应。10月27号星期五傍晚，西班牙检察院宣布以反叛罪对普伊格德蒙特进行司法追究。这一罪名可以让普伊格德蒙特被判处15到30年的监狱。西班牙检察院发言人还告诉法新社说，今后还有可能对加泰罗尼亚政府的其他人以及加泰罗尼亚议会主席办公室的人展开司法追究。加泰罗尼亚议会10月27号星期五通过独立决议案，这一行动不仅引发了西班牙中央政府的激烈回应，在国际舞台上，加泰罗尼亚备受孤立，法国、德国、英国、欧盟以及美国都纷纷表示不承认加泰罗尼亚独立。在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和被解除职务的加泰罗尼亚主席普伊格德蒙特之间，国际社会非常明确地选择了西班牙首相拉霍伊的阵营。法国、德国、英国、欧盟以及美国在加泰罗尼亚议会的投票表决后，都迅速对西班牙首相拉霍伊表达了他们的支持，表达了他们对西班牙统一的支持。加泰罗尼亚宣布独立之后，正在圭亚那外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他完全支持拉霍伊让法治国家在西班牙得到遵守。他说他在西班牙有一位对话者，这就是首相拉霍伊。法国总统还表示，宪法的规定确保着西班牙有一个法治的国家，拉霍伊希望遵守宪法规则，他完全支持他。法国外长勒德里昂也表示，法国不承认加泰罗尼亚的独立宣言。 在德国，德国政府发言人塞伯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西班牙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各方应该利用现有的机会进行对话，让紧张的局势降温。他还表示，德国政府支持西班牙首相恢复宪政秩序的立场。此前10月19号，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参加欧盟峰会谈及加泰罗尼亚危机时也曾表示，德国是西班牙政府的后盾。默克尔当时表示说，我们正在密切关注此事，并且支持西班牙政府的立场。默克尔还表示，希望西班牙中央政府与加泰罗尼亚政府在西班牙宪法基础上寻求解决办法。在英国，英国首相府发言人27号星期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英国现在和未来都不会承认由加泰罗尼亚地方议会单方面宣布的独立。我们的根据是，西班牙法院已经宣布这是一次非法投票，我们希望能够维护法治的尊严，尊重西班牙的宪法，保持西班牙的统一。在欧盟层面，欧盟领导人也立即表达了不支持加泰罗尼亚独立的立场。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27号说，欧盟不需要其他的裂痕，不需要其他的断裂。容克还说，他不希望欧盟明天就将有95个成员国。容克先前也表示说，不希望加泰罗尼亚独立，因为这会鼓励其他的地区仿效，让欧盟无法控制。欧洲议会议长塔亚尼表示说，加泰罗尼亚议会的举动违反法治原则，不会得到欧盟任何国家的承认。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表态力挺西班牙政府。图斯克在推特上表示，西班牙将继续是欧盟唯一的对话伙伴，但他也呼吁西班牙不要使用武力。美国10月27号星期五也明确表示，美国支持统一的西班牙。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当天发表声明指出，加泰罗尼亚是西班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支持西班牙中央政府依据宪法采取行动，维持国家强大与完整。声明并说，美国和北约盟邦西班牙享有卓越的友谊和持久的伙伴关系，两国密切合作，推动共享的经济与安全要务。加泰罗尼亚是西班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支持西班牙政府采取合乎宪法的措施，维持西班牙的强大与统一。加泰罗尼亚正在毅然决然地走向独立，但也越来越孤立。各位听众，以上是国际纵横节目，谈宣布独立的加泰罗尼亚在国际舞台上备受孤立。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罗拉为大家编播的法国文艺欣赏节目《巴黎塞纳音乐城》上演经典歌舞剧《西城故事》，这是一次重播节目。音乐剧《西城故事》又译成《梦断西城重返巴黎》，从10月12日到11月12日在刚刚落成的巴黎塞纳音乐城上演。这部音乐剧首先在百老汇上演，随后改编成电影，获得了奥斯卡奖。西城故事音乐剧在国际巡演，在过去60年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音乐剧中的经典。说起西城故事音乐剧，首先是该剧中如 America 等名曲让人难忘。
Just met a girl named Maria.
音乐剧《西城故事》根据莎士比亚著名的爱情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改编，讲述在50年代美国纽约青帮派之间的爱情故事，以当时纽约移民社群中拉丁美洲裔的移民为参考。整部作品以玛利亚和东尼两人偶遇后擦出的爱情火花为主轴。来自波多黎各的女主角玛利亚与在美国打工的哥哥相依为命，她在参加一次舞会中巧遇了青年东尼，两人堕入情网。音乐剧描述两个背景不同的帮派之间的恩怨情仇，两位相恋之人因身处敌对团体如何跨出两者之间的鸿沟，却又不幸失败的故事。西城故事1957年在纽约百老汇和伦敦等地巡回上演，之后该音乐剧经过改编拍成同名电影，在1961年上映，获得了包括最佳电影等10项奥斯卡金像奖的殊荣，成为最著名的歌舞片之一，这也让音乐剧西城故事享有世界声誉。今年已经有60年历史的西城故事音乐剧继续吸引观众，在巴黎塞纳音乐城上演，可容纳6000人的主大厅中座无虚席，一直到11月12日会有33场演出。该剧的导演兼编舞麦克表示，西城故事音乐剧根据莎士比亚名剧改编，当时上演时候因舞蹈动作大胆，给音乐剧带来了新的面貌。该剧讲述50年代美国纽约西城的种族歧视和暴力毁灭了爱情，今天这依然是个现实的话题。西城故事呼吁宽容，看后让人感到振奋。导演兼舞蹈家麦克曾经是该剧原编舞蹈家 Rehoma 侯班的学生，他学会了原编舞，随后重新创作新舞步，特别是在东尼工作的小药房外面的场景表演让人印象深刻。另外，多纳的陈是该音乐剧的音乐总监兼总指挥，他已经指挥了3000多场演出。整个西城故事音乐剧中充满了爵士乐、摇滚乐，特别是拉丁舞的表演让气氛更加热烈，整个演出非常成功，观众多次喝彩，掌声不断。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巴黎塞纳音乐城上演经典歌舞剧西城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菲娜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法广简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 单斜线 pages 单斜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单斜线15567700527 2，法广繁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RFI/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9435490092401。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本台记者古丽为大家播报本台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又添了一个领袖的名号，再次与毛泽东比肩。法新社今天发自北京的报道说，领袖在过去是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专用的名称。习近平在将其思想写进中共党章后没有耽误时间，他继续加强其在中共顶端的影响力。该报道说，习近平先生在其思想被正式进入中共党章之后，现在应该为自己又多了一个毛泽东媲美的名号而骄傲。习近平领导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经将习近平升级为领袖。据中国官方电视台上周五引述中共政治局的说法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受到全党的支持，受到全民的爱戴，可以当之无愧的领袖的头衔。64岁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通过19大加强了权力，他不仅获得未来5年的任期，而且排除了设立接班人的困扰。
专家指出，习近平思想被写入中共党章后，为他提供了今后无限期连任中共领导人的可能性。随着习近平权力的加强，中国街头出现要求学习习思想和中国在2050年之前进入新时代的标语，甚至还有不下20所大学宣布开设习思想研究院研究所。日本著名导演76岁的宫崎骏在金盆洗手之后，又开始制作一部长篇动画片，名为《你们该如何活下去》。共同社10月30日引述相关人士近日透露的消息说，宫崎骏的这部新片距离拍摄完成还要3-4年的时间。吉卜力工作室表示，片名取自儿童文学作家吉野原三郎在1937年发表的著名作品。该书对于宫崎骏的新片的主人公而言意义重大。宫崎骏2013年宣布退出长篇动画片的制作，但今年2月份有消息曝光，他正在开始为制作下一部作品做准备，此举意味着他撤回了此前的退休宣言。传统保守的穆斯林国家沙特阿拉伯当局在宣布将允许妇女开车之后，又宣布将向妇女开放3个体育场馆。昨天10月29日，利雅得爆出这条消息引发关注。该国体育当局宣布将从2018年年初开始，分别在3个城市利雅得、吉达和达曼向女性开放体育场馆，使得妇女也可以现场观看比赛。今年9月份，沙特国王萨勒曼宣布允许妇女开车的法令将从2018年6月开始生效。就此，沙特阿拉伯作为逊尼派穆斯林的领袖国家，在盖达和伊斯兰国组织肆虐了数年，给全球留下恶劣印象之后，正在悄悄发生变化。
各位听众，下面最后为您重播新闻内容提要。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抵达日本访问，美日韩国防高官在夏威夷会面，敦促朝鲜停止挑衅行为。中国与韩国六方谈判代表团长明天在北京会晤。蔡英文过境夏威夷，与美国在台协会主席会谈，触及军购预算。将随特朗普访华的企业代表团名单中缺少科技和金融企业。中国复星集团收购法国 Tadam 药品分销公司。习近平要求中国共产党严控商业企业界。中纪委报告指控周永康、孙政才令计划等人野心膨胀，搞阴谋活动。新西兰总理希望在 APEC 会议之前敲定外资买房禁令的细节。著名日本导演宫崎骏正在新制片《你们该如何活下去》。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节目由古丽和罗拉为您共同主持播报，感谢如意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今天的第二次华语播音节目即将结束，也欢迎大家继续留意收听本台的下一次华语广播节目。下面是法兰西歌曲欣赏节目时间，请听法国著名男歌星 Florent Hahn 丹尼演唱的 La Rouge dans Manhattan。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这里也要祝各位听众晚安，下次节目中再会。
C'est au bout du regard, là où les bateaux quittent la mer, là où l'horizon est tellement plus clair.La belle étoile, celle qui te dit que la vie ici ne sera jamais rien que ton ami. C'est au fond de tes yeux, là où le monde effleure tes rêves, là où le bonheur n'est plus un mystère. C'est làJe t'emmènerai sur la route, et si le soleil le savait, mais j'en doute.
matin d'été, un courant d'air. Et tout au long de ta vie que s'écartent les nuages, je serai là à chaque fois que tu auras besoin de moi. Regarde là-bas, c'est là que je t'emmènerai.